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将预备今天这个讲道题目，我是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这是当代一个最不好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夫妇关系。在一个现代的社会，怎么看待夫妇关系？怎么看待特别很多的，就是我们弟姐妹是基督徒，他的先生不是基督徒，而且很多的先生很多的状况，听起来都是令人非常震惊的。我这里讲我认识一个人的一个故事，是真实的，不是杜撰的，也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大概在2014年暑期，我到中国广东去宣教，宣教大概是9月底，我记得从广州回来到洛杉矶，在飞机上我隔壁坐了2位中年女士，她们很喜欢聊天，讲很多的事情。后来我知道她们是基督徒，就跟她聊，然后我讲我是神学生啊，坐在我旁边那个女士一直跟我开始搭上话，以后一直聊到下飞机，120个小时喋喋不休。我们的邻座常常来提醒他，他在说他的事情。这个女士是个客家女士，留学美国做医生，后来还兼开房地产公司，很能干，事业很顺利。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他的先生，他先生呢是他到美国当医生以后呢，去教会认识的一个男士，这个男士在教会非常的活了，很有爱心，讲圣经也很好。而且我们知道美国男士，我想在座的女士们比我更知道，很会表扬人，很快就跟他热恋结婚。这个女男士没有上过大学，是一个建筑工人。在结婚1年后呢，这个男士在房子建筑过程中从屋顶摔了下来，受了一些重伤，以后不能做重活。这个问题其实影响并不怎么大，因为这个女士太能干了，就开房产公司，买了一堆的垃圾房子让她老公去装修。好家伙，这个老公呢很有标准的，他装修就按照他的标准来装，然后再去卖。这个我们这位医生呢就不赚钱，他说我不要把他老公的要服了。好，你把我的要服了吗？他老公又不找工作，他养活他，生了个孩子，大概在14年左右，15岁了，一个女孩，就是当时每个月给他2-3千刀，在家带个孩子，适当照顾孩子。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先生的个人日用支出在上涨，从2-3千变成5-6千，现在变成6-7千。说你就不做事，花我的钱还穷大方，他们两个就有些吵了。当然那个男士常常拿圣经说，你要听我的话，你的钱都是我的，你很多不听我。他为这个闹到以后呢，就找牧师。那牧师说，你先生也适当的做点事吧。他说你中文牧师太严厉了，他就离开中文堂专去英文教会，而且不准他老公老婆和孩子去，他们分开聚会。当然这个太太也是很能干，哎，就是在他们矛盾过程中呢，因为太太太能干了，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反正养他白养他。但是在那一年呢，他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矛盾，他的女儿那时候14-15岁了，那在他暑期他回中国期间，他的女儿离家出走，但后来找到了，他去教会了，这个女孩子，他的女儿，但是非常的震惊。他女儿说，就因为你爸妈闹矛盾，他爸爸不愿意到机场接他妈妈， 就这样子。他女人，他那个女士说，我现在没法跟他在一起了。当然他也说他这个先生还有点家暴，说在睡觉的时候夜里把冷气开得大大的，他有点难受。但是坐在他旁边还有另一位呢，跟他一起坐飞机过来的，也是医生，是他的常年的邻居。他说这个男人可有爱心了，人其实蛮好的。而且说了这个女人，他这个女医生呢，在太多不好的时候不愿意跟先生同房，就这种事情。他问你作为神学生你怎么，我怎么办，我怎么摊牌，他问我怎么摊牌。这牧师最怕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你，你是怎么回答？白养活一个男人。而且后来这个因为他们的矛盾导致了孩子出了这么大的状况，很复杂。这种像这种案例，只是在夫妇关系，基督徒夫妇中，甚至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位是非基督徒关系中，这种家庭啊，非常的多。所以夫妇的关系比较复杂，而且呢，常常涉及到孩子。我们前面讲了，夫妇关系是天下第一关系，按照圣经的教导。讲这种关系呢，从人的角度怎么解决都是一个死结。我坦率地说，在帮扶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刚才读的一段经文。我们讲圣经的一般原则和特殊情况怎么处理这种比较我们认为非常复杂的事。感谢神，在圣经有大量记载婚姻的一基本原则的，特别像哥林多前书就专门讲教会一般生活，特别涉及信徒怎么日生活、饮食、婚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是教会敬拜习惯，我们下次再讲。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然还有部分没有读到，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一些经文。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说作为上帝眼中一般家庭生活，它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这就是十一章三节的。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就读这一节。它有个很，作为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个最基本的公认的原则，就是什么呢？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头，所有的基督徒。那上帝，天父上帝是三一神的代表，而男人是女人的代表。这里男女一般指夫妇，一般认为是指夫妇关系，就是男人是一家之主，用一句中国话就是一家之主，他是一家的代表。保罗在这里一方面提出这个题目，男人是一家代表，我们一般不完全顺服，但是我们现在保罗讲了四个理由，为什么男人是一家之主呢？他首先四节到六节说，就是凡男人祷告，凡男人祷告讲道，就是蒙住头就羞辱自己，什么女人祷告讲道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等等，就是当时就是在哥林多当城号称希腊就是古罗马帝国最放荡的城市，在那个城市一般正常的良家妇女都会头上戴一个帽子，男人当时一般不戴，这是一个基本标志。他说在当时的社会常规习惯，正常结过婚的女人头上都戴个帽子，表示她是结过婚的，她是从属她家男人的，这是社会常规。首先保罗没有用圣经，用社会常规角度讲，我们在哥林多你们这个城市，在希腊世界男人就是一家之主，现在的中国社会穆斯林世界也是，这是常理。第二他讲了七节到十节，他从神的创造角度说，男人本不该蒙住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然后说女人出于男人，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还有第十节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 他这里就说了神的创造角度，神先造男人，女人从男人而出，就是按照自然的习惯，先出的是老大，他是代表，一家的代表。从这个角度，从神的创造的角度说，男人是一家的代表，因为男人代表神，而女人呢代表男人。一家的太太穿着体面，出去讲话好，好听说，哎，他父母很会教导他，他的家境比较好，在他小的时候，在他成为一个女士，那他出去体面，那说明他有一个好男人、好家庭背景，这是常规。他说从信仰角度呢，男人是代表神，而女人呢，反映女人的形象，反映他男人的形象，他的生命，他的一些社会资产等等，啊，这是从信仰的角度。当然这里是很奇怪，他男人就是男就是女男女人要顺服男人，从创造的角度。但是我们从以弗所的角度呢，他从耶稣救赎的角度，我们以后会讲这个话题。这是第二个角度，就上帝创造的一般秩序，男女人要顺服男人。第三个角度他就解释呢，你们自己审查，如果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意的话，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们的羞辱吗？他这里讲了一些道士五经，就是说从女人的常情角度，你自己有女人自己想一想，体力比男人弱，社会工作一般做的相对少一点，特别在当时那个时代。当然我们后面讲今天是不是这样子，就从社会常情，从女人自己说，男人应该做头，因为他各个方面相对比我好一些，就是他要做我的代表，这是从这个角度。当然有的人说还有其他原因，我想我们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想法，特别我们姐妹们还有很多的话说。保罗说了，当时的教会也说一般的规定也是这样，当时的教会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一般要顺服男人，这是保罗讲从四个角度。但是保罗在这边解释了，他不是完全讲从上帝的角度，他也从人之常情，你自己想一想，社会习俗还有我们教会惯例，他讲的是比较全面。当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其他方面也讲了，为什么女人要顺服男人，为什么叫女人呢尽量不要说话呢，他也讲了。比如说在哥林多后面的三章以后，叫十四章三十四节，保罗他有个命令啊，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当时他们总要顺服。就当时的教会一般女性不容易发言，现在在我们的一些会所女性尽量不发言的，仍然保留这个传统，仍然头戴帕子，有这个传统。他后面解释，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吗？为什么女士不准她说话吗？你看到了，这里原因在哪里呢？这是有个很实际的情况。三十五节，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讲一个很简单，就像中国解放前一样，女人基本上没有读过书，读书很少。在希腊世界，女人读一点书，但是读的小学毕业都比较少，最多读一个。那男人可以上很高的学问，可以读很多的书。还有呢，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问自己丈夫。那我们讲这个女人哪里去？她为什么不能到社会上去问呢？问问我的同事嘛，问问丽人弟兄嘛，不行吗？因为当时女人基本上不工作。所以你知道这段话有个很特别的历史背景，当时女人的教育程度普遍比男士差一大截，女人基本上没有受我们社会阅历，女人在街头上抛头露面，头不戴帕子，你知道那是什么人？要么是女奴隶，要么是妓女，或者是个别是特别高贵妇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常情，男人一般是顺服女人，当然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这么提倡的，这就一般的教导。当然他后面还有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成绩，这里也不讲不许女人乱说话，但这里翻译是有问题的。一般讲道它是有英文是 prophecy， prophecy 嘛，哎，教导是 teaching， 就是他这里是教导，就是女人不能随便教导，如果有神特别感动是可以的啊。但是他这提出了女人不能乱说话，他这个讲道应该说不能随便教育男人、指导男人，还有人也不许他辖管男人，辖管就是任意管教男人，一般要顺服，哎，以夫所说也有。就是说在圣经你把所有相关男夫妇关系的经文，原则上男人女人要顺服男人，原因神的创造，还有从耶稣基督拯救的角度看，从上帝的角度，上帝要女人顺服一家之主男人，这是上帝的创造秩序和耶稣基督的安排。另一个从一个社会常情角度，当时公认的女人也要顺服男人。而且保罗在这个书信里反复强调一点，他说一个女人啊，在家里不顺服丈夫，她到教会来就会捣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这圣经讲的，就会教会会乱说话，我们讲到就会在那夸了他，这里不准讲到是不准此事随便指教，随便说你该怎么样，或者乱说话的意思，随便 乱管理，就是一个家庭基本关系没有建立，一个女士跟先没有顺服自己的丈夫，她到教会来都容易有状况。所以这段经文的焦点呢，它不是教导男人一定要听主，就焦点不是说顺服那个女人要顺服她的先生，焦点说她在家里这个因为女人都不顺服的先生，以致到教会来容易闹乱的。所以保罗反过来教导你们，应当在家里学习顺服丈夫，这是神的教导，也是社会常规。如果你们连这个都做不到，我们教会很受亏损，上帝受亏损，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教导。当然在这里我们现在说女人文化程度比较高，从80年代的统计，美国大学生的入学比重女性已经超过男生，这几年美国的统计，女硕士超过男硕士，博士女硕士在迅速追上男博士。从工作的岗位来说，女人的岗位越来越广，那社会文化在变迁，女人现在也不戴帕子，一般也比较尊重女性的地位。那保罗所讲的这种女人一般顺服男人这个规定有没有过时呢？从我们相信神的话永不更改的角度，绝不会过时。那从常情角度呢？因为圣经只讲永恒的真理，它也能从我们良心、从社会方方面面来检讨的。在这里我就想跟大家讲一点当前的一些所谓的社会科学的一些观察。当前一些社会科学甚至一些社会大量的统计调查，因为我是学文科的，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这是法律，美国宪法也规定男女有别，要尊重女性，尊重女性说明承认男女就有分别。在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讲女权运动，最后他们自己承认这有一点点过于要把女性拉到个男人平等，对女性也造成了很多的创伤，家庭的破碎。现在到90年代以后有很深的反省，特别社会科学方面，他们现在越来越认识我们应该承认和尊重男女的差别，男人从一般角度更适合做领袖。所以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已经改变了，在美国和美一般的教会都继续提倡男人是一家之主，从常规的角度，从一般的比较科学的角度，就是在整体上。所以作为教会一般要鼓励和提倡啊，我们教会也是啊，丈夫要主动担当一家重任。而且有个很震惊的现象，就发现一个很震惊的现象是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特别家庭问题，现在夫妇离婚，孩子没有教养，像美国同性恋吸毒很泛滥，在欧洲抽烟等等，欧洲的不结婚率大概将近50%，美国已经90年代以后有所下降，大概在降到40%以内了，近几年不知道有没有反弹我不清楚。 发现现在的大量的家庭社会问题
出在哪里呢？
丈夫不担当家庭的责任，不照顾家庭，不养老婆和孩子，不教养自己的儿女，以致这个社会问题，特别家庭的危机非常的棘手，而且整体上有欧洲有很严重的趋势，但九十年代有所调整了，但是它至少从个科学和统计的角度来看，现在所谓的一般社会问题最基本的情况是男人不担当责任。所以在这里我的焦点到首先不是讲女士的问题，首先讲男人当住头。我们教会要教导男人该在按照真理该承担要承担，要养家要养家，该教按照圣经教导太太孩子要教导，当然作为姐妹也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鼓励弟兄勇敢担当家庭责任。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姐妹们，因为不少的姐妹们很会管丈夫的，但是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管，树立太太的权威。我们在这里太太要按一个管一个有标准，用神的话，住手不代表不作为的啊。有一个跟大卫做对头叫拉拔，他的太太亚比该是吧，亚比还是亚比该啊，他先生很糟糕，他帮扶他，他们家遭受了免于了灭家之害，所以按照圣经的真理帮助先生，帮助圣经是为了帮助他，不是为了我要操纵我的先生，这第一。第二呢，帮助他的目的是让先生有担当，更能担当家庭的重任，更能带领家庭信靠神，这是我们一个题外话，这个提醒。就是说作为我们各位家庭幸福一个很孩子们能发展的比较一个重要的基础，真的是这个夫妇关系一定要摆正，夫妇关系一定要摆正。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特别在当代很明显，女人们越来越比男人能干，在欧洲女人的能干程度的统计普遍超过男人，也很在美国，当然这种情况还没有整体上没有发生，但是这是一个很堕落的一个堕落越来堕落的后的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还有一个情况呢，很多男人不尽责，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例子，怎么办？其实圣经在这里有很多的多方面教导，一方面教导原一般常理，男人是女人头，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有一些很特例，比如说我们上次讲那个一个有名的女先知，我记得是我讲叫底波拉的事，她是做了领袖了。女领袖了，她是很虔诚的，她是一个先知成为士师，为什么呢？一个她有信仰，还有呢神呼召那个巴拉呢，本来是她做男人做领袖她不担当没办法，但神也祝福了。所以说在这里男人不担当女人担当也是没办法的事。还有呢，有些女人特别有恩赐，其实在使徒行传还有我这里引用了大概六段经文，在新约中出现一个姐妹叫百基拉，开始她的先生亚居拉放在前面，后来六处经文她的太太放在前面了。这个是马可写的那个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和保罗写的书信，一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事物，就是真的呢，作为夫妇两口的有些姐妹有特别的神的恩膏，神在有些特例也有些的拒绝，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两口的始终是一起服侍。我想在家庭生活中百基拉应该顺服他的先生，只是说他有属灵的恩赐，他有讲道的恩赐，他带领亚波罗信主，他带领教会的建造，这是圣灵，这是就是说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但是这些特别情况我们说建立在一个就是说真正被神所建立的一个属神的家庭，它的原则 这些能被神造就的，不管是底波拉，不管是百吉拉，他仍然按照神的原则尊重自己的丈夫，顺服丈夫。只是说丈夫在有些方面能力不及，他自动的 他起来也没有代替，仍然是帮扶他，但是神给他领袖的地位，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愿意真正的按照神的教导来尊重先生，来顺服神。如果你真的有那种恩赐，神会按照一种大家都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来让他地位抬升，甚至造就他。比如说我们刚才读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敷全柄的记号。就是女人，哎，我们刚才说女人不可讲道吗？其实那是翻译错，女人可以讲道，可以祷告。教会最重要的两项服事就祷告和讲道，女人都可以担当的。我们说那个从百吉拉甚至管理教会了，可以讲道，但是讲道中他有没有强制条件？说有敷全柄的标志，至少他对一般的男士，他有个，这里有很多解释。一般来说，他对弟兄一般他要给予尊重，还有这种解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敷全柄教。就女人作为，假如说她作为教会一个女传道，她一般她对女性有尊重，她要对上帝更要有特别的尊重，仍然要按照一个常情来做。特别在这里，在后面我们讲到对上帝要更要加倍的尊重。这是讲有恩赐的弟兄姐妹，还有些呢，他的配偶，特别他的先生没有信主，有的不但没信主，还有很恶劣的不良品行。有的是信主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这个男人的行为很糟糕，拿着圣经来揍人，蛮多的。我们上次我们的项目上也提到了，怎么看待呢？一般这里也有个标准，从底线角度，就是说上帝仍然有真理，仍然知道我们姐妹的承受能力，仍然爱护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只要不是淫乱持续伤害生命的暴力和把家庭闹得不和一定想离婚的这些例外，原则上你的男人如果有其他任何问题，原则上女人要顺服，而且竭力操练顺服。特别彼得前书这里有一段话，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彼得前书，我们把这个一起来读一遍。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声音大一点啊，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了。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要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你不要惊慌。这里讲很简单，我就不想特别多解释。在罪恶的世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完全的男人，好男人。所以每一个男人你顺服的都不容易，神叫你顺服他，目的是干嘛呢？让你操练，去祷告，去读神的话，去按照神的道走。当你愿意以善信恶，愿意向神呼求，这里允许了，神一定听你的祷告，神一定祝福你，一定帮你胜过困难。就像我们刚才读了拉巴的太太一样，她最后成为大卫的妻子，蒙了极大的祝福，还生了王子。她顺服的先生到底，但是神 他的先生神要有他的管教，最后死很快就死了。所以在这里很多弟兄姐妹说啊，男人是家之主，我们的先生没有信，我们很苦，确实很苦，但是神与你同在，神有加倍的祝福，神有他的应许。在这里我们讲到，就是我们为什么神对这些姐妹，特别困难家庭姐妹有特别的祝福呢？因为神，我们从不多时间关系，因为人都是神的形象，也是哥林多前书也说了，男女是互相依赖的，人是出于神，不管男女在主里，主都是同眼看待，在天堂里都像天使一样，神是不分男女了。所以从神的创造和救赎的本心呢，神是看地位上男女是平等的，地位有别不代表他辖制，那是犯罪以后的情况啊。比如说天父上帝跟耶稣基督，他有父子的区别的，他不代表地位区别就是一种管辖制暴力，这只是个犯罪的结果。我们刚才说这是男人做头也是很大代价，做头很难，我自己体会和我发现很多的男人不愿意担头，好处的时候想拉，有难处的时候不想伸，这不是好头。所以说在这里担头不是假制的问题，是他神的创造，他该担当的担当，他该尽的责任要尽，对儿女的责任要尽。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女士每一个姐妹，上帝都看为你的儿女，你是他的女儿，你有这个位分，本质上上帝也是看你一个男人平等。那如果神把你这个姐妹放在这个有不信神或者信神很糟糕的太先生放在身边，当然也没有刚才说啊出底线的情况，目的是干嘛？姐妹有这种情况，姐妹我只能说神看中你了，看中你配得起受这个苦。一方面你仍然有责任顺服，加倍的顺服他，好证明你的信仰，那叫两个加倍。另一个呢，你要加倍的帮助他，好让他能够信主，能够成长。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属于家领袖，因为你信主，因为你有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的重担自动就落到你身上。你就像有些寡母带孩子一样，他自动就是一家之主，好像他先生离开死了一样。两个加倍，姐妹你要加倍的顺服，另一个呢要加倍的担当。难不难？目的是救赎他的先生，医治这个家庭。但是我想神在这种有很深的美意，因为现在讲实话很多的先生离家出走，比不在身边呢越来越多。当然在此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此时也有不少这种姐妹，我们来为她祷告，现在就祷告，我先祷告，有感动的姐妹也欢迎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创造所有的人，你又满有怜悯，按照你的形象造我们，但是你让我们一些姐妹在家庭生活中落入特别的难处。我们知道你完全知道这一切，我们深信在其中有你的美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姐妹她们有很多的挣扎，有里面的软弱，有很多任何人没法理解的难处。主啊，但是我们深信你看他配得受得起这个苦，愿你就在他苦难的时候纪念他，让他学习向你祷告，让他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他能够以善生恶，能够帮扶先生的不足，能够把先生引上正道，能够带好儿女。主啊，这个双重的加倍何等的难，作为弟兄都承担不好一家之主，现在让我们姐妹还要是要顺服又要担当，何等的尴尬。但是我们想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你一定有能力带领我们这么难的姐妹 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能够胜过家庭的破碎和败坏，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就坚强我们姐妹信心，安慰他们，也让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更有关爱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如果有姐妹感动也可以祷告，我给大家一两分钟时间。其实每真的讲到家庭都是很多特别的难，现在呢我们说先生在身边都不容易，越来越多的先生离家出走，你看网上大量报告，丈夫在哪里，爸爸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堕落时代的一个基本情况。当然我们今天讲就是女人不能狭制，但是呢一方面要顺服，另一方面也以真理来帮助先生行正道，但是这个行正道一定要有爱心，一定要有爱，为了帮要滋养他的权柄，目的是让他更有担当，房屋建造的更好，你有更好的安全。当然特别情况的姐妹鼓励你要操练这个双臂。总之从我们今天所讲的，不管是姐妹和弟兄都要尊神为大。一般来说从神的角创造，从神的心意角度，神看为平等，但是从社会的秩序上有位分的区分，这个两个是不矛盾的。特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完全不是为了超权辖制对方的话，不矛盾，但是在为我们这些罪人常常闹矛盾。有一些特别情况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常理来处理，目的是干嘛，是把夫妇两口，在这里不是谁管谁的问题，是大夫妇双方一起来成长，一起建造这个家庭。当然不仅仅是夫妇关系，此时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解经原则就是一般的教导，还有神创造救赎的一般心意，一些案例在圣经中都有，这是我们要梳理。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以后读经的时候要把一些相关话语放在一起梳理一下，这样我们好遵循，不然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我们教会下来这个成人主日协会专门有讲圣经的，到时候我们听丁州弟兄稍微介绍一下。我们需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在神的话语上形成条理上下功夫。真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特别在家庭关系上，在我们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再次在神面前祈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想到一家的秩序，夫妇的成长，我们就深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抓住有利于我们的话语来要求对方。主啊，我们没有看到每一个权利就带着相应的责任，每一个要求就要代表我们要相对的付出。主啊，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把我们的罪挪去，让我们看清夫妻关系中其实不是什么奥秘，而是我们要学习你的真道，在你圣灵带领之下来行出真理来，姐妹们能爱丈夫，借着爱能够尊重丈夫，逐渐的能够操练顺服丈夫，不是辖制丈夫啊，丈夫也学习能够担当家庭的重任，用神的话语来造就姐妹们，造就自己的儿女。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未来一年这个家庭的重建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深感我们双手空空无能为力，唯有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圣灵的大能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